塞浦路斯，传说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故乡，地中海东部的旅游胜地。但是或许有些人不知道，这座岛屿长期南北分裂，自1964年起便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今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任期再次延长6个月。就目前塞浦路斯的最新形势进展，联合国新闻采访了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负责人伊丽莎白·什佩哈尔。请听前四文的报道。
塞浦路斯的人口主要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构成，其中希腊族约占总人口的72%。自1960年独立以来，西土两族多次发生冲突。1974年，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族军官发动政变，土耳其随后派出军队干预，控制了塞浦路斯北部大约1/3的区域，导致超过150,000希腊族人和50,000土耳其族人流离失所。1983年，土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这一共和国目前仅有土耳其一国予以承认。联合国安理会于1964年通过决议，向塞浦路斯派遣维和部队，防止西土两族冲突进一步升级，并推动局势正常化。自1974年双方实际停火以来，联塞部队就管理着停火缓冲区，并向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负责人什佩哈尔在采访中介绍了联塞部队的主要工作。
UNFSIP has been on the ground for a long time.
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第一线已经驻扎了很长时间。第一眼看上去，塞浦路斯似乎是一座非常和平的岛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塞浦路斯已经分裂了几十年，一段180公里长的缓冲区将这座小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缓冲区两侧都有近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彼此持枪对峙。联塞部队的任务就是在第一线维持和平，确保冲突不再发生，为维护当地法律与秩序，以及恢复常态的谈判进程贡献力量。目前部队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And also return to normal conditions.
截至今年6月，联塞部队共有官兵807人，警察65人。自1964年开始部署以来，共有186名维和人员在服役期间牺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7月6日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也没有正式承认的停火线。由联塞部队管理的缓冲区最宽处有7公里，最窄处不足4米。除沿线对峙的双方军队之外，还有数千名士兵部署在岛上其他各地。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塞浦路斯是全球最为军事化的地区。联塞部队每年都要处理数百起可能引发紧张关系的事件。此外，根据联塞部队的数据显示，塞浦路斯境内仍有47处疑似危险区，缓冲区内剩余的4个垒场也尚未开始清理。而两族之间长期隔绝、缺乏沟通，则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大挑战。尽管自2003年以来，缓冲区内已陆续开放了7个过境点，但双方之间仍处于分裂状态。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已有几代人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出生长大。媒体报道和学校教育强化了各执一词的局面，旨在解决分裂的谈判自2017年7月以来也一直停滞不前。
Well, the Secretary General was quite clear in his last report on his good offices.
秘书长在关于塞浦路斯解决方案进展情况的报告中说得非常明确，斡旋的努力主要取决于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两位领导人。两位领导人一直在尝试就解决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进行谈判。秘书长也呼吁他们以及其他各方回到谈判桌前，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我认为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具有妥协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Spirit of compromise.
7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联塞部队工作进展进行磋商之后，轮值主席国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斯科格也向媒体表达了同样的期待。
Members of the Council called on all parties to engage.
安理会成员呼吁塞浦路斯问题相关各方与安理会展开有意义的磋商，抓住机会以现有进展为基础， 尽快根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实现两区两族联邦制的解决方案，加强政治决心，履行责任，做出必要的让步，达成让全体塞浦路斯人和整个地区都能受益的协议。
7月23日，秘书长古特雷斯派遣的特使卢特访问塞浦路斯，与现任总统希腊族领导人阿纳斯塔夏季斯以及土耳其族领导人阿肯哲分别举行会谈，就解决分裂、重启谈判问题明确双方立场。卢特随后还将就这一问题与英国、希腊、土耳其和欧盟展开磋商。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